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从那里读起。我自夸不然无益，但我是不得已的。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。我认得一个基督里的人，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去，或在身内，或在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认得这人，或在身内，或在身外，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言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为这人我要夸口，但是我为我自己，除了我软弱以外，我并不夸口。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话，因为我必说实话，只是我禁止不说，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，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。然后第七节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，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在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激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第三节，十三章第三节，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，我并不宽容，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，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我们也是这样从他软弱，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，也必与他同活。好了，上面圣经读到这里。那么现在我想我们来到最后一部分，就是讲到保罗他所学的功课。那么在他寻求不知道怎么祷告里面，我们刚才说过罗马是一个功课，还有功课就是他身上的刺。那我们的这个身上的刺，实在说来呢，是他身上的一个慢性病，一直伴随着他的。那么结果呢，圣保罗给我们看他为什么有这个病，他为什么有这个刺。那么他知道，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，因为神给他启示是高的。那么所以呢，他怕什么呢？他怕，他说因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，那又过于自高。意思就是说，保罗很自然的就举，因为他的确保罗的启示实在是高的，但是呢，你很难，就人到底软弱，当你看见那么大的启示，你很难这个人不自高起来，很难这个人不膨胀起来，那除非是主的恩典。所以保罗认为说，这根刺架在他身上，就叫他高不起来，叫他胀不起来，叫他膨胀不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你就看见说，这根刺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工作在他身上，是有目的的。那么因为这根刺是加在他的肉体上，这根刺啊，实在说来，中文翻得太文雅一点，其实原文是根棍子，意思是一个棍子插在一个人身上。你就知道说这个实在说来，这个就实在说来，就是等于进入十字架的苦难，看到吗？是等于这个十字架的苦难，就是那些木头这个插到你的身体里面，叫你受痛苦嘛。所以现在有根棍子插在这个他身上，那么当然在他身上就叫他软弱，所以这是他身上一个疾病，这个疾病。那么这个疾病呢，第一，因着圣灵对保罗解释，所以保罗知道说这个病在他身上叫他不能自高，所以而且因为他其实大，他对于自己所看见其实他有认识，但他对自己的肉体没有不信任，他没有把握，所以他欢迎神所，所以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关于这个病，圣灵已经在他里面已经对他解释了。那现在问题就是他要不要接受这个词。 那现在如果你只如果你明白了接受这个词，这个你变被动的了。所以一个属灵人是一个被动人，不是所谓逆来顺受。中国人喜欢讲逆来顺受，但逆来顺受不是圣经的思想。圣经思想给我们逆来你不一定要受。保罗就这样，保罗他明明知道这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，而且他会自高自大。那当然圣灵工作好几种啊，不要忘记，你可以叫保罗不骄傲好几个办法，那这是其中一个办法。但是当这个事当这个病临到他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首先第一起头他一定翻江倒海，一定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临到我，为什么这也是临到我。而且我们说过这是很难过，因为等于跟刺插在你的，因为刺一个木头插的木棍插在你身上了，所以一天到晚都在那里，你坐也在那里，站也在那里，读书也在那里，做事也在那里，上班下班都在那里，所以就有一个东西好像压在你身上一样，那这就是保罗的一根刺。那么当然起头当你翻天倒海的时候，你很难，那是最难的时候。但什么时候呢？如果我们真的回到主面前，然后听见沉淀下来了，然后听见主对我们说话，然后慢慢开始有解释。那么这个时候圣灵就会给我们看，你看你这个太高太大了，太高，没人拿你有办法。这是主对保罗说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保罗听见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就是说，那么这个事你要加在他身上，那么免得他过于自高。那么保罗也承认呢，这是撒旦的差役，并是从撒旦来的，所以不要忘记了。所以基督徒当然有拒绝的理由啊，但是从撒旦来的嘛，因为撒旦来的差役嘛，所以不是逆来顺受，你可以不接受，这是很重要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当你这个翻江倒海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那个病还在那里，那个刺还在那里，那个棍子还在那里。所以现在呢，保罗就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这就是祷告的功课。是祷，所以祷告不是光替别人祈求，你就是祈求了，就是什么？问题在这里。现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，有许多事需要我们学会祷告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承认我们不会祷告，就像保罗说，我们本不知道应该怎样祷告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很清楚，保罗在接受这个以前，接受这件事以前，他祷告过三次。他说：“为这事。”我三次求我主，叫这次改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我们可以祈求，我们可以求叫这次离开。然后呢，他对我说：“那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没有一个难处能叫我们过去，没有人的安慰能叫我们过去。等到你求了，你祷告了，然后圣灵跟你说话。所以下面说。”他对我说，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特别？他是谁？他当然就是主嘛。他对我说，所以你看见保罗那个时候，他的确是活在主面前。他一面祷告，在另一面是他对我说。所以我问弟兄姊妹，你们在祷告里面有没有听见主对你说话？我们祷告就祷告，我们祷告就报告，然后祷告就说主啊，我有这些需要，这些需要，这些。我们然后我们就起来，我们从来听不见他对我们说话。但是就是你可以祷告三次，祷告以后他也有回应，他有回应，他说话了，他说话了。那么他说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，他在哪里说的呢？你如果仔细比较十三章，那也很明显，前面讲说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，所以可见许多说基督说话是在里面说话的。然后后面讲的软弱，所以这就一样，同样一件事情。所以现在呢，现在基督在他里面说话，给他个安慰。怎么说话呢？那个话是这样说的：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在需要在软弱人身上。写个完全，那么这根刺就好像当你坐船经过礁石的时候，那么就船过不去了。所以你当然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求你把礁石挪去。”但现在神的办法不是把礁石挪去，神的办法是恩典的水涨高，就漫过那个礁石，这个船就过去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神没有把那根刺拔掉，没有。他说：“我的恩典是够你的。”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 如果这个事继续下去的话，如果你没有听祷告的话，但是主有一个保证，主的保证是什么？他的恩典是够用的。所以就是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一人生病了，他得不到主的恩典，那真是白生病一场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有的时候有病，那这个病在我们身上，结果我们也祷告了，结果没有挪去，但是呢，现在你听见主对你说话了，那主的回答就是他的恩典够，不管什么事临到你，他的恩典的水一定会涨高。那么而且呢，当你最软弱的时候，是恩典最完最丰富最完全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神在这个祷告是圣灵叹息所成就的一个祷告，意思就是说连保罗还不够，保罗还不到家，保罗还软弱，保罗还幼稚，保罗需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那什么是完全呢？在这个时候经历主的恩典，那个恩典会把保罗带到完全的地步。那么这是主对他说的，但是你如果读后面的话很清楚，他因软弱被钉的十字，因软弱被钉的十字架，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，我们也这样同他软弱。所以现在保罗给我们看见主呼召我们，有的时候主没有把我们的病拿走，没有把我们慢性病拿走，因为我们真的太高太大，我们这里像野马一样，没有人能治不了我们。现在感谢主，主终于叫我们伏在他底下。那么因为他软弱，因为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主呼召我们要把他同他软弱。就是感谢主，这是主给我们特别的权利，他在十字架上他软弱，现在我们也经历十字架的软弱，所以这是主给特别的恩典。然后呢，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，所以现在是那个能力托着我们，叫我们能勇敢的活下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他说我，所以他下面说所以当他听见主对他说话以后，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。他学会了这个功课以后，他就夸他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在这个祷告功课上，你看保罗长进了多少。他说为基督的缘故，他说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那么这个是保罗所学的功课。那么到底保罗这个刺是什么？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解释，有的人说因为可能呢保罗得了疟疾，因为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讲，第二章那里讲，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，战惊原来是发抖。那么很多人读圣经就以为是因为一个人打了这个得了疟疾以后，他们会打摆，会打摆子，就是会发抖。所以很多人认为说，这个可能那根刺是指的他，因为到加拉太呀，到小亚细亚传福音，所以就得了这个疟疾。那这个后来就变成了他的慢性，就是他的慢性疾病一直骚扰他，一直困扰他。那么这个就是那根刺。那么这是一个可能，其实还有一个可能，我是比较相信的。就是因为你记不记得当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，加拉太人的时候，他不是跟他们提起，他们当初见到我的时候你们没有嫌弃我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有的人甚至愿意把眼睛挖出来给保罗，所以可见呢保罗眼睛有问题，保罗眼睛有问题。那不光这样啊，你还记不记得在这个加拉太书最后啊，他说保罗后来说，保罗说你看我所写的字有何等大呢？就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保罗一定眼睛有问题了。所以第一，他写的信都是代笔的，都是别人请代写的。第二，等他签字的时候他签的，所以他说保罗说，保罗说你看我所写的字有多大，所以因为他看不清楚，所以他看的字要大，而且他写的字也要大。 那么同时呢，从这个从哪里？从天上的一开始，天上的这个前书一开始，那个信徒是不厌其烦拜谢的。所以呢，我个人是觉得他的那个疾病应该他眼睛的病。那这个病是什么病呢？就是因为他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你记得吗？他被很大的光照亮，照亮以后，他眼睛瞎了。那个光很强啊，就瞎了。瞎了以后是亚纳尼亚替他治病，按着的时候他眼睛就好了，但是没有完全好，还留下些疤痕在他眼睛里面。那么这个叫他眼睛，那么到他慢慢慢就看不见，慢慢眼睛就大，所以可能他的病应该是今天所谓的白内障。那我为什么特别觉得就是非常可能？因为我自己得过白内障，而且我得白内障是我年轻是不到50岁就得的白内障，所以那个白内障应该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想，我是国货，我的白内障怎么得来的？第一个它没有遗传，第二个普通一定是年纪大了，慢慢到一定年龄以后，然后慢慢眼睛的就有了白内障。白内障你要把它就开刀的话，就像摘葡萄的摘下来，那普通年纪大了以后那个很容易摘，因为它整个东西都松的嘛。那年轻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冠不是松的，如果摘不好的眼睛就没有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很紧张。虽然那时候在巴西，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家人商量，就是不管多贵，那么就到美国来开刀。那美国那时候到了一个 Dr. Kelman，Dr. Kelman 其实就是现在发明现在从前最早的时候就打白内障是180度 K 180度的。啊，所以要什么要是件大事情，大事情。但自从这个人发明的这个手术，他只要开45度，然后把里面很多东西把它抽出来，这是他发明的。那么，所以后来我都做研究的结果，我觉得我的眼睛还是很宝贵的，所以去努保守我的眼睛，因为这眼睛还要读圣经，还要做别的事情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虽然很贵。那一个眼睛6000美金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，我们还是让这个医生呢来这个来动这个手术。那么这个医生是在长岛，他每天来上班，我来上班到在 Empire State Building 就是帝国大厦，他坐直升飞机来，直升飞机回去，这个非常非常有钱，因为他其实他发明的嘛。那么我刚刚到他诊所一看，哇，我就心里凉了半截。我想我花6000美金，应该他最少要跟我讲60句话，60句话不讲，6句话怎么讲？你不能不讲话就跟我开刀了，不行。结果没有想到一进去，哇，他就是100、200人等在那，然后有5、6个房间都是他的助理医生，然后这里问问，那这里 check， 那里 check， 都弄清楚数据，最后交到那里。我还没有讲起，我还要正想把我的苦情告诉他，他已经结束，他说你什么时候来接就好了。是这么大牌的医生嘛？好，那这个还是小事，但是问题就是我觉得这还值得嘛，就这还是值得。但是呢，当我经过那个过程的时候，我的确是觉得，我慢慢慢慢就觉得这个是很辛苦，那的确是很折磨。因为我后来有一个慢慢起头。我怎么知道有白内障？就是你举起两根指头来，这个两根指头，那一根指头，如果一根指头一定白的，那个如果两根一定是一根，所以很清，远远中就看不见，就非常的模糊。那我当慢慢就很紧张了，但是那个时候还是要看圣经呢，这个圣经已经慢慢看不见了。那看不见怎么办呢？然后我的想的办法就是用那个放大机，就是把这个圣经呢。投影，就是把这个圣经找一个机器把它投影在墙壁上，其实是就很大很大了。那个时候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墙上一个这样一个字幕。那我还记得我到这个美国的时候，一路上没摸过的。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台北在中央研究院去开会，前掉到沟里面，因为我不知道那是沟嘛，根本不晓得，所以这实在很辛苦，一路上像个虾，所以我现在怎么同情保罗。就根本就像瞎子一样。我还记得在旧金山呢，这个那个时候讲道的时候，那我需要一点声音，就是需要这个就是需要这个有人把那个笔记，就是把那个字要写大一点。那个时候这个多尔兹还没有成为教授， 他说刚好他也在来，我就请他，我说能不能请你用几个大的字写一写，我起码能看见这些字。所以的确是很，到时候这个这个普通就是你一定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圣经。那有的时候呢，我那时候才晓得，我碰到了很多的姊妹，因为很多姊妹跟你握手，你普通如果他要跟你握手，你一定要握他的手，否则是很不礼貌的。但是我根本没有看见，不是根本没有看见，所以。这就是所以你知道，所以也很好啊。那个时候因为看不见，所以后来讲到这个下面的反应我也看不见，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学习这样的理论来看可以讲道理去，你不管睡着了也没有关系，反正看不见了。那所以这是的确是那个时候这样的情形。那我记得还有一次，这个我以为是馒头放在嘴巴，结果是餐纸放在，所以从 napkin 放嘴巴，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不是，这个的确是世界慢慢就朦胧了。我从前看见有的小说那个题目叫月朦胧鸟朦胧，我觉得这个太消极了。但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才懂得什么月朦胧鸟朦胧。你看月亮是朦胧的，鸟儿是朦胧的，所以这个世界慢慢的确就昏暗了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我才会体验说，很可能保罗就这个问题。那么我一直在想，我说我到底怎么，我什么时候拿到翻译，我怎么可能。后来医生告诉我们说，那些所有在雷达那里做事很久的人，他们常常得白内障。还有什么时候如果你经过很强烈的光，那么这个可能在你的身上就留下一个白内障。慢慢后来我才想起来。因为从前早期的时候没有像现在上网买书这么方便。那么那个时候我每次到江苏到那里去，一定要把书读完。一下就找了一些好多好多很好的书，都是绝版的书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你不能把它拿过来不行。所以我就答应下面说，我说好，我就到那个 Richmond 大学里面图书馆里面，我去把这些书都通通把它就是通通把它影印。那么就是所谓 Xerox， 你知道从前的 Xerox 信是很大的，而且光很亮很亮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我就在那印，那么一印很多页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带回来的那个一本书这么厚这么厚，是一天不少花多少时间。那在江浙那里如此，在别的地方如此，因为我要收集那所有书，好书图书馆里的好书，那么借这个太麻烦要还什么的，我希望是身边有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印嘛。所以一印那你就想，现在我才晓得，你印那个时候把这个打开是亮的，我那时候忘记我自己也要保护自己的眼睛，然后呢，一面打开一面印，一面打开一面印，你看看这个多少，我印了多少页。你到我家，现在你如果到我家里，你看见我的书，那个不是我的宝藏，你看不见的才是我的宝藏。那就是影印的那个结果摆在一个抽屉一个抽屉，那我只能是做到什么把它丢掉算了，那就像垃圾一样，你看它好像不是个什么东西嘛，但是这个都是宝贝，那个都是那个时候眼睛换来的，你知道吗？那那个时候是好不容易才弄那些东西，所以现在我才想，你看看我那有多少页印出来，你就知道我多少秒钟 expose 这个在这个强光底下，所以现在我才懂哦，我这个眼睛原来是因为看书来的。就因为这个收集的书来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所以这样我们才晓得，你像保罗也是一样。保罗他在这个大马士的路上，你看那个光比太阳的光非常强，所以感谢主，后来他能看见，的确主医治了他。但是我们现在他一定在身上留下疤痕，所以写诗人说：“你怎么能有伤害？”那一次的的确确你看见了。这个就是那根刺插在保罗的身上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当他这个去旅行，尤其你看见他走了整个的小亚细亚还有半个欧洲，那我们不要忘记一点，就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就是他大概走了赤道的一半。那么其实你如果仔细注意的话，他等于是半个瞎子，一路上都是摸去，所以难怪神为他预备了这个谁，路加一路陪他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保罗是为了主的话，主当然也为了保罗。保罗从来没想到他自己是怎样，但是感谢主能为他预备这样一个帮助他的人。所以甚至于连一路上，你看他宁可做失去自由，宁可陪这个陪 配保我。所以从这里我个人比较相信，那么从圣经里面一些的记载，那么很可能是他的眼睛，因为他眼睛是有人家觉得气貌不扬吧。你看好一个人眼睛到底眼睛有什么，这个利亚的眼睛没有什么，那利亚为什么 被拉住比下去，所以人跟眼睛很有关系。所以中国人讲是耳聪目明，你看看，你看一个人如果眼睛厉害，这个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他们很怕跟将军谈话，因为他的眼睛太厉害，意思是你在他面前的话你藏什么都藏不住一样。这个是真的，就是你就看眼睛很重要。所以你看看如果一个人眼睛有了问题以后，他这个没有目标了嘛，所以你看起来好像这个人是没有精神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然你被气绝了，所以气貌不扬。所以保罗呢从这里不知道学了多少功课，那么你看看一路上就怎么他有这个伤痕在他身上，那个这个在他身上。那么好了，保罗也是人，保罗也希望说他能够大放光明，他不希望慢慢慢慢就越来越黑暗。不，当然这里面所云功课就是你看，就不光他不要，不光是他不要自高自大，而且他慢慢看见说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暗，这实在是很重要。他本来对世界是最明亮的，对这个世界对他来讲什么都是好的，这个是一直是很明亮的。但现在这个对世界来讲越来越不明亮，本来应该这样，他里面的眼睛应该越来越透亮才对。所以保罗能够说，我外面的人一天衰微一天，但里面的人就一天刚强一天。我外面的眼睛一天衰微一天，但是我里面的人越来越刚。所以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个对保罗来讲是好的。你知道吗？今天当然我们开白内障很好玩，我开了白内障以后我才发现的。开了白内障，我不是发现我自己的皱纹很多，发现我姊妹的皱纹也很多。那其实从前根本看不见的嘛，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呢，不一定有皱纹，所以我才想到，弟兄姊妹，神是在爱这个爱。这个做父亲的做是爱这个做父母的人，你知道吗？等到真的儿女成家了，你看现在家不光有了儿，有了媳妇，而且也有女婿。那么你想想看呢？到了晚，你越晚年，如果就是苦难越家庭很多苦难，很多折磨，很多苦难。那么婆婆跟媳妇之间不一定常常是很美满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媳妇一个脸色，这个婆婆就很难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，如果你得了白内障啊，你媳妇的脸色你看不见的，对不对？你根本看不见。但是现在你至少苦吃，你本来看不见的时候你就开一个白内障，现在老人都开白内障，开了以后结果呢媳妇的什么都看见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找苦吃吗？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，神叫你撒眼睛恐怕有道理，因为你的苦已经够了，已经一百多岁了，你还吃那么多苦做什么？那看不见就可以了。所以这是神的恩典，所以不要忘记啊，保罗可如果真的眼睛看不见，这是恩典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故意去开刀啊，露得很好，现在苦吃很多。所以从这里看见说，主没有把那根刺拿去，那么也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昏暗，但是不要紧，里面的人越来越高，只要你对主越看越清楚就可以。所以在我们诗歌的里面，一首诗歌是非常宝贵的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首诗歌，是一个姊妹叫尤达拉，她在英国。那么她有一天呢在祷告，结果她就参加一个神医聚会，结果有一个姊妹就替她按手，按手以后她眼睛就打开了，就打开了。打开了以后呢，他就写了那首诗歌，写了一首诗歌。那首诗歌意思就是，这个世界所有的景色我都看过了，现在呢，求你叫我眼睛再闭起来。那个你不是指主说的，那个你是指说医治他的姊妹说的。然后他说，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那个诗歌是哪里，你们有没有想到那首是盲者达拉开眼之后，那有哪一首？ 不要紧，你们今天都没有带诗歌，所以没有关系，不必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到礼拜天再，你下礼拜三再说好了。那你们好，你们自己回去，也许这礼拜三可以唱的这首诗歌，我让你这个是谁第一首诗歌。那这首诗歌的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我眼睛看不见，但是呢，但是怎么样？但是哪一首可以？我稍微念一下，就不一定背哪一首，知道吗？蒙者达拉可以唱。世上景色为一月之第一句话。
第几时我目复盲？
是，哎，对，是
第几时我目复盲？
对，第几首？
第几首要没有人
唱、啊？你要背吗？你会背吗？你背也可以啊。不，你背给我们好，你背下来好。下面还你还记得吗？
不然我怕他的喜悦不如从前的显彰。
OK， 好，还在下面。
也是这个重复。
然后第二句会背吗？第二句不会背。那我喜欢里面，我喜欢里面有一句，看，我念给大家听好吧，因为你们今天没有，我想如果可以的话，因为这是很好的一首诗歌，你看啊，刚才弟兄念的说，世上景色为一月，愿你使我目不盲。这个你字在这个中文圣经，叫中文诗歌里是错的，原文不是你，不是主耶稣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求主。因为是主既然看你眼睛，你不能求主叫你眼睛模糊吗？是个女性的愿望，就是那个替你开眼睛的人啊。不然我怕他的喜悦不如从前的显彰，不如像从前一样。他的晨曦晚霞，星光云锦，一切都如等乐园。今天在此有他怜悯，我甘盲目无所恋，这是他的祷告。我今不忘离开苦刺，接受软弱仰望恩，坐上荣耀幔内启示，依然照亮无眼。这是非常好的翻译，你一定把这首诗歌真的翻得太好了。我读过原来的英文的诗，但能够把它这样翻得，我今不忘离开苦刺，就像保罗一样啊，接受软弱仰望恩，坐上荣耀幔内启示，依然照亮无眼。黑夜沉沉何等美丽，摸索用心不用眼，他受人的讥讽厌弃，我见他的发光，别人看不见我看见了。超过月亮，超过日头，超过星河并云霄，乃是那带荆棘金冕圣手所写无比的荣耀，所以他都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首诗歌就能够发表保罗那个感觉。所以后来你看保罗能够说，他对我说，只要主对他说就够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今天的祷告，在祷告里面你有没有听见主对你说的？有没有听见主对你说他的恩典是够的？不过这是刺在保罗身上啊，但是我们说过这个刺可能就是他的眼睛。但是呢，感谢主，这个并不表示基督就被动，不是。当你得了这个疾病的时候，那保罗也为祷告，就是我为这事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所以那个祷告是什么？是叫次离开我，不是叫次不离开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次要记得，这不是，这就证明说，许多时候我们不是被有的人认为一个人属灵的问题，我们就没有意志，我们就没有拣选，我们有我们的拣选。但是慢慢的，当你发现说你的拣选跟神的拣选不一样的时候，然后你有另外一个拣选，你拣选神所的拣选，你放掉，放弃你自己的意志，放弃你自己的，那弟兄姊妹就叫来降服。那这个功课要学，不是说像佛教一样不想什么意志也没，什么都是被动的，弟兄姊妹就非常危险，非常危险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心思可以被动，没有一个人情感可以被动，就是很容易让仇敌做工的。所以每个基督徒不要忘记，就是在苦难临到、病痛临到，很自然一个祷告，他说我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。所以第一个，他和神办教舍，这个不是普通祷告，这个不是交通的，不是，为这事我和神办了教舍，我三次求过主。那求过主，那个求过主有个目标，有个结果，就是叫做赐离开。那这不要忘记这三次什么？这三次原则。所以可见，好久了，保罗一直祷告，祷告，祷告的有一天就说话了，你懂吗？所以今天呢，在你不明白神旨意以前，你要祷告，你应该有自己的拣选，你不能放弃。 你简简你说我要这次离开我，好，你去祷告，因为不要忘了为什么有理由，为什么叫这次离开我？因为每一个疾病都是撒旦的东西，都是撒旦的差役，所以他说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一个是加害我人，就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于我过于自高。那这个攻击是神所许可的，就像不就像那个谁啊，就像约伯一样嘛。那是约伯，撒旦攻击约伯，叫他外面的被剥夺，然后叫他身上也长疮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许可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可以拒绝，我们可以什么呢？我们可以不要，叫做自离开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个原则一定要抓住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变成被动。所以这就是祷告的地方。那么现在问题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他三次求过都叫这次离开？为什么这样说？有原因的说，因为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保罗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：当保罗如果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的话，那么好了，在这件事情临到我们的主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是怎么祷告的？所以这里的三次给我们看见是模仿可西马尼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三次祷告，而且求这次离开我？你还记得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求这杯离开他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这么祷告，主耶稣也这么祷告。那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你看保罗的这个祷告，三次求这次离开我，你看见这曾经有一度，神也把保罗带到了克西马尼。克西马尼是亚洲由来的意思，橄榄油来的意思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保罗在神里面办一个交涉，就好像主在科西里面祷告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主要上十字架之前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要上十字架，神的旨意要让他上十字架，那他现在为什么要祷告呢？而且如果你读马太福音，是三次祷告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太福音26:36，耶稣从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好了，现在就是单独的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进行。那么你看呢，我们主到一个地步，他就要带三个门徒和他一同的进行，然后他说，我心里忧伤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十字架整个的影子压在他身上，他知道没有多久要上十字架。然后他就稍往前走，匍匐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很明显保罗的祷告就是科西马尼式的祷告，求你叫这杯离开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叫这杯离开我，但是呢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着你的意思。你是照着我的意思呢，还是不照着我的意思？明白吗？然后第40节，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，就对彼得说：“怎么样？你不能同我偏惊醒片时吗？所要惊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。”然后42节，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这杯若不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就。”因为看见这个祷告比第一个祷告不一样，更进一步，很清楚，所以他要的就愿你的旨意成就。然后呢，第44节，耶稣又离开他们去，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所以我相信这个第三次的话就跟先前一样，也许是综合第一次跟第二次的话。第一次是离开我，第二次若不离开我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你的意志成就。前面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现在呢，如果这是你的意思，就但愿你的旨意成就。所以我们的主为什么要祷告三次？很清楚， 我们觉得十字架是理所当然，但是不，对于主来说，到底十字架是不是神的旨意？如果是神的旨意，他愿意接过这个杯来，他愿意接过这个杯来。但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我们以为说十字架一定神的旨意，什么叫做克西马尼？克西马尼就是我们主要清楚，虽然十字架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他也不接受，他也不上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许多时候我们讲十字架，讲十字架，但是要记得，我们要肯定说十字架到底是不是神。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。当许多事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在表面上很清楚，你觉得它是十字架，很可能是，但是不一定，很可能它不是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求主。三世的求是像保罗一样，像我们的主一样。所以等到你清楚了，原来十字架和神的旨意是合二为一，十字架原来就是神的旨意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只有一个解决，就是顺服神的旨意。那保罗也这样，保罗觉得这个事可能是神的旨意，因为你看，叫我自高，叫我不再自高，叫我不再自大。又是那么这个谁又许可撒旦这样做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但是现在我不敢确定，我要确定这是神的旨意，确定这根刺和神的旨意是一件事，好像我们的主确定那个十字架跟这个神的旨意是一件事，都是木头，主耶稣挂在木头上，他确定那根木头是跟神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，那么保罗也确定那根木头也是跟神的旨意连在一起的，所以等到他清楚三次祷告清楚了以后，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的主就明白了，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我父所喝的杯，我赐给我的杯，岂能不喝呢？所以天上的父当然对我们主说话了，我们主里面明白了，因为主明明告诉他说，明明很清楚神的旨意，所以他知道说这是父所赐给我的杯，所以等到彼得要把那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下来的时候，他说收刀如枪吧，不要奋斗，因为现在保罗跟彼得保证我们的主是很清楚，十字架原来是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普通讲很多的十字架，但不要忘记，很多十字架不一定是所谓的十字架，不一定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应做三次祷告，而这个祷告很明显有进步的，有进步。起头不清楚，慢慢的，哎，你看见好像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主就说：“这杯若不能离开，必要我喝，我就愿你的意志成就。”所以最后三次祷告以后，保罗能够说：“我父所赐给我的那个杯，我岂能不喝呢？”那么。祷告完也清楚以后，因为主对保罗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，现在保罗清楚了，所以现在保罗说，我欢喜夸我自己的软弱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听见在那一次圣灵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主对他说，我的什么，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。那现在他明白了，他听见了，他说了，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凌辱软弱凌辱艰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为我什么时候是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那不止如此，就在那一句主对他说话的时候，主特别给他看见，他为主耶稣为我们一个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一生的大能仍旧活着，我们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同他软弱。那但因神像你们所显的大能也比与他同等。那保罗弟兄姊妹，现在主没有听保罗的祷告，但是现在保罗能活着，感谢主，保罗得着了一个秘诀，所以这就是保罗他怎么祷告的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大概我们就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，从保罗的著作里面，从保罗书信和使徒行传所记载的，我们就知道说保罗是怎么学习功课，他是怎么操练这个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也能够操练。我觉得这种的信息啊，跟从前其他信息不同，有的信息你听了就完了，那这个信息弟兄姊妹听了就需要我们在这边有实行才可以。所以但愿弟兄姊妹不要听了，不要一个耳朵听进去一个耳朵就出来，但愿我们真是把这些话能够，你知道这些功课是失败的功课，因为保罗学过的，你看见了，但是从保罗的这个经历里面，从保罗的书信里面，我们能找出这些非常宝贵的原则。所以记得在我们身上啊，许多时候需要有三次祷告的原则，这就是三次祷告。三次祷告的原则是克西玛尼原则啊，这个时候也就是给我们就是明白圣经，如果你真的清楚知道说这根刺是神所赐给你的，那么弟兄姊妹你就能得到安息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十字架？十字架是经过圣灵解释才是十字架，圣灵在里面，神圣灵已经对你说话了，才是十字架。在你以前你可以挣扎，在你以前可以奋斗，在你以前你可以为做这根刺三次的求助，不要放弃。但等到清楚了以后，那就应当是的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个早晨的聚会就停在这。那么今天晚上呢是七点半开始，是两堂啊，也是七点半我们就开始了，所以希望大家告诉大家准时，然后我们过时之后我们就开始了，然后两堂以后我想就结束今天，然后剩下最后一个是三百三的。好，我想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您借着保罗的经历来勉励我们，他也是有血有肉的，我们看见你在身上这样的工作，我们说主，但愿你也坐在我们身上，也只是叫我们没有保罗的苦难，因为这是保罗他的愿望。虽然他想叫我们每个人都像他，但只是不要像他有那样的锁链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也向你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就是愿意讨你的喜悦，叫我们在祷告这件事上好好的学功课，听我的祷告，因着祷告我们进入你的交通，因着祷告我们向你降服，因着祷告我们进入安息。主啊，我们为着这许多美好的功课，但愿把荣耀都归给你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。